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他的圣殿啊，在他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啊，再一次来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啊，感谢神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知道我们每天都在你的恩典之下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，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能够分别为圣，再一次来朝见你的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知道无论是洪水泛滥，我们知道你永远坐着为王。主，我们有你这大君王，天国的君王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才会有盼望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在这个虚空的世界能够活在永恒之中，让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永恒，我们才会真正有力量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，求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，求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灵，让我们今天也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来接受主你自己啊永远的生命之道。主啊，让我们看见你，让我们得着真理，因为你说得着真理才会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我们得到真理，我们才不会生活在各种捆绑之下，我们才不会生活在各种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偶像之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神。主啊，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，让我们的心灵归向你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降服你的声音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得着这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喜乐。主啊，谢绝主，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仰望和平之君啊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诞的季节啊，圣诞我们当然要更加集中的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。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，我们这位救主他究竟是谁？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一切的特性和神一切的能力啊。我们啊，这一个在以赛亚书。啊，以赛亚书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他告诉我们他究竟是谁啊？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段经文说，这位婴孩他从天上来到人间，以人的形式和样式出现在人类的面前啊。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奇妙测试 ，Wonderful Counselor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一个破碎的时代，我们常常需要康神的，因为有很多的问题，精神的、灵里面的、家庭的、婚姻的很多的问题，好像我们要找一个康神的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最奇妙的啊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中文为什么中间打一个顿号，是吧？英文是非常清楚的 ，wonderful counselor 的，最好的、最奇妙的这一个康神的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，因为在他那里有医治，在他那里有平安，在他那里有真理，在他那里有复活。所以奇妙测试是耶稣基督。但耶稣基督呢，他也是全能的神，他是神来到人间，所以他本身就是全能的，是神的这一个第二位格。他也是永在的父，神除了全能以外，第二个特点就是他 everlasting， 他是永在的，是永恒的。我们读传道书一直告诉我们，在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没有永恒啊，所以你不要在有限之中寻找那一个真正永恒的快乐和福气。永恒的快乐、永恒的福气都在上帝那里啊。所以永在的父，还有一个是今天要讲的和平的君 ，the peace of princes，the princes of peace 啊， the king of princes， 他是和平的君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的题目叫寻找，仰望耶稣基督，寻找真正的和平。今天这个世界没有和平，而且末世。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今天这个世上寻找和平，以为科技发达了，以为人更多的智慧了，就会有更多的和平，显然那是神，那是人的梦想，是人的幼稚。上帝早就说了，在末世时代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对吧？所以今天的末世世界有两大特点，一个是灾难，地震、饥荒、瘟疫啊，这已经在发生；还有一个要增加的特点就是纷争，人与人之间要有纷争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啊，这个一家人之内，一家人之内都会有纷争啊。教会今天有纷争是不奇怪的，奇怪也不奇怪，神的儿女按道理不应该有纷争，但是我们知道有听话的儿女，有不太听话的，所以这个纷争早就神早就说了啊，你不要在人间包括教会寻找天堂，那是不可能啊。所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，平安和和平是我们要追求的，但是这是我们要警醒祷告才有可能，才有可能达到的。警醒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希望平安，我们希望灾难不要临到我们身上，或者在灾难之中仍然有平安。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所讲的，对吧？我们在苦难中还有平安，我们在黑夜里面还能有歌唱，因为我们有真正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警醒的灵，才会有平安。第二个，我们要祷告的，我们要有和平，即使这个世界动荡不堪，即使今天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人际关系的问题，甚至包括教会也会有纷争，但是我们要祷告神的平安临到，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要知道这个平安，这个和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。你现在今天看到那些打仗的地方，哪一个会是一个尊重耶稣基督的地方？包括神的选民以色列也没有平安，他们今天很多人实际上也不信耶稣。耶稣赐人平安，耶稣赐人平安。我们这位主，所以告诉这个以赛亚书告诉我们非常清楚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也是和平之君。耶稣基督的平安体现在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，耶稣的到来是个让罪人和神可以和好，对吧？因为人与神之间，人犯罪堕落以后，这个罪就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拦阻，人和神不能平安。圣洁的神能够有罪的人是不能够到神那里去的，因为有罪，所以神就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的儿子，他自己道成肉身，为我们还了这个罪债。所以罪的这个阻碍，因为他为我们偿还了，所以就被拆除了。所以人透过认罪悔改，透过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所以这一个我们跟神之间就可以达到和平。这就是福音。另外一个层面的和平，我们因为信主以后对神有敬畏，我们就会效仿基督，然后让基督的爱慢慢的流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当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的时候，人与人之间就可以有平安了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，它是和平之君的两个层面。所以我们要达到这种平安，我们必须在基督里寻找，而且在基督里面实现。如果我们信了主却不照着基督的话来生活，我们没有基督的爱，那么这个平安 就不能，这个和平就不能临到我们啊。所以仰望耶基，仰望和平之君啊，让我们的目的是我们要做和平之子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他的和平是有原则的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在第七节，他没说和平之君就完了，他的和平是怎么来的，是怎么建立的呢？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定啊，是从啊从今直直到永远。这有两层含义，耶稣基督的国啊，他从肉身，耶稣基督肉身是大卫的后裔，对不对啊？好像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跟比拉多说得很清楚，我的国什么不在这个地上啊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地上如果有一个国啊，要有真正的平安的话，那么也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而基督耶稣是以公平和公义让他的国稳固的。今天世上的国为什么不稳固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公平和公义。有哪一个国家从历史上，他如果真正做到公平和公义，他会被推翻的呢？没有。一般来说，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啊，那个被推翻的王朝都是从好变坏。刚开始啊，一个国王他打下江山，还故意，不管是有意无意啊，他是要搞一点什么施仁政啊，仁政对吧？他要不管怎么样要实行一点公平，但最后呢就实行暴政啊，暴政都一定会被推翻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信了主以后非常的比较不成熟甚至幼稚的说法，神就是爱，所以一切罪恶都不是罪恶。我一直在强调，今天的人类就是走向一个没有智慧，自以为有智慧的啊。所谓的那一些，我再说那种，我不是右派，但我更不是左派。左派就是非常的 naive， 非常理想主义的啊，以所谓没有原则的所谓的啊所谓的慈爱啊来治理国家。没有原则的爱根本就不是爱。不常不是说吗？你认为如果100块钱以上偷窃100块钱以下就不算偷窃，那每个人都偷窃90块，那这个社会还，这不是胡扯吗？这就是你说你原谅你爱人不一定要代表你要原谅，你要接受罪恶。所以今天就是说，今天的所谓的，实际上今天西方社会在走这一个已经破产的老路，这我们从中国来的已经很清楚，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早就破产了，而今天的西方却还要去走一种变相的共产主义啊。这不是讲政治啊，政治也是可以讲的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难道是什么都不管吗？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这个神的儿女就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光做盐啊，以公平公义，神的国是建立在公平公义上面，而公平公义是在基督里耶稣里面的公平公义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公平公义。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，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些话我们都忽略了，我也忽略了，就非常简单的认为啊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，那这个爱难道没有真理吗？所以耶稣就讲很清楚，神的国，耶稣的国是以公平公义，是以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公平公义让他的国稳定的。今天社会我刚才在说，今天的国家不稳定就是因为没有公平公义，不管是中方东方还是西方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的资本啊，国度资本。好，那我们知道和平之君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仰望他，我们不光是仰望他啊，读读经祷告一下，我们还要做和平之子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仰望和平之君啊，我不做和平之子， 和睦团结，这是一切家庭、个人、团体、国家乃至于神的国教会能够稳定发展的根本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不和睦的、不团结的地方，它会发展、会兴旺，可能吗？对吧？家和才万事兴。我上前段时间讲平安，现在要讲和睦，因为在神，我们不注意就不会有和睦啊。所以耶稣说过一段话，在马太福音说：“凡异国自相纷争，就必成为荒场。”你看，读历史就知道啊。实际上，两军对垒，两军交战，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他去策反，在你内部搞一个人，策反你，你内部搞垮，他在里面搞一帮人，互相，那你内部失去就打起来了。那后面外面你内部打起来了，外面的军队、外面的人他不需要进攻，你自己就打垮了，根本不需要进攻，这是最厉害的一招。所以耶稣就说：“凡异国相争，你根本就站立不住。”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说：“我赶鬼绝对不是撒旦赶鬼。”所以有的人说你是凭着撒旦的力量赶鬼，撒旦会赶撒旦吗？不会呀。如果撒旦管是撒旦，那是撒旦早就被灭亡了。他就告诉我们，不管是邪恶的还是正义的啊，只要是内部相争的话，都站立不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神的儿女要明白，你家庭首先要搞好，你家庭里面纷争，你还去什么荣耀神呢、啊？还要去侍奉是不可能的。那、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内部乱了。你还谈什么传福音呢？每天就相互的互相琢磨吧，每天就相互对付吧，啊，那你还哪有精力去什么去传福音呢？去做见证，就天天在内部打来打去，精力全部耗上去了。而且，所以撒旦的一招就是让我们要相互纷争，啊，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仰望和平之君，必须做和平之子。我要知道和睦是第一重要啊。那如何和睦呢？啊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和睦不一定都能达到。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彼此同心啊，要抚慰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为聪明。还有一句话，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啊。这句话好好的去思想一下，若是人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因为这一若是人行，假若可以的话，假若有机会，就尽量和睦。但因为这一若是假设，因为这一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还真的还不行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非常天真的啊，有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啊，赶紧和好！你以为你说一句和好，他就和好了吗？和不和好，如何好，万物都有定时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要很清楚的知道，如果两方争起来了，如果有一方，两方都是，如果都是非常坚硬的，都是非常自我的，都在罪里面，那更加不用谈。即使有一方，你还比较属灵，而另外一方他就是要一意孤行，不悔改，你这个时候你这一方再属灵，你也达不到和睦。我跟你说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不能够太天真。圣经讲的非常清楚，若是人行，因为利害很，他有些时候是不能行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觉得？当然，我们现在是在主内主外啊，现在主外说吧，主外主。当希特勒他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可以跟他和睦吗？他觉得他做的就是对的，他杀再多犹太人，杀再多人都是对的。那人 所以我上个星期讲，你要讲真理，不是讲道理。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，对不对？你做再多不好的事情，你永远都可以为自己找道理。你甚至可以把圣经曲解圣经，啊，基督徒还有一个，今天还有一个本事，把圣经曲解、乱解，为自己讲找道理。所以道理是人的道理，而真理只有一个，那是神的神的话。真正按照真理行才行。所以和好不是在每时每刻和任何时候都可以实现的。你不可能跟希特勒和好，你也不可能跟那个正在犯罪中的大卫和好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大卫是神的儿女，但他那个时候被情欲捆绑，因所以他要去得到这个女人，他也把那个老公杀掉。但那个时候他如果愿意悔改，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先知拿单没有说，哦，你这样做没关系，我跟你和好。先知拿单奉神的名要责备他，那不是去给他和好的。先知拿单去是让他悔改，不是去跟他和好。今天我们遇到任何事情，哎呀，你跟他和好，你跟他和好，不管他做任何事情都和好，好像做的对错都是都没有对错。所以他悔改了以后，神继续的用大卫。先知拿单我相信跟他也和好了，但是是有条件的，他必须悔改。所以不悔改的时候，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和好，也是没有必要和好啊。你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同意他所做的，和好是什么？是同意他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万物都有定时啊，和好和睦不一定永远都能实现啊。所以有些人到处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啊，以为哪一个教会里面没有说我要找一个没有矛盾的教会啊，没有纷争的教会，一点矛盾都没有啊，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教会啊。如果真的没有矛盾，那可能问题更大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如果要传福音，要传扬神的道，就一定有矛盾。这从这个上来说，如果大家你好我好他好，哎呀，咱们互相之间谁都永远相互抬桩啊，这个人说错了也是对的，那还真的可能这个教会还可能没有矛盾。但是那是人的机构，不是上帝的圣殿。所以这些东西你不能简单这么看啊，不能简单这么看啊。当然我们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，和睦不一定永远都能实现，但是呢，你要竭力，若是可能，要竭力与人和睦。那在很多情况下，你要做你该做的，尽自己一切的努力让人和睦。如何和睦呢？如何和睦？这里有几点啊，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。第一个，彼此同心。那同心不是同你的心，也不同他的心啊，你要跟我的心一样，跟我想的一样，按照我的方法来合一。那这样的话，那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方法合一，那不可能啊，那永远都合不了。你只有在基督里面，哎呀，真正的谦卑下来，主啊，我的看见真的是对的吗？啊，主耶稣，我即使是别人不理解我，但是你是怎么做的呢？那别人不理解的时候，你也是忍受啊。所以你得有在基督里面，你才能够放下自己，才可能每一个人都慢慢的不同程度的放下自己，然后就合一了。 OK， 不在基督里面不可能有谦卑啊，不可能有谦卑就不可能有合一。在谦卑合一不是我说出来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谦卑合一才能发展教会啊。所以第二节讲得很清楚，我看到没有，不要怎么要抚慰，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就然后呢啊，这个卑微的人，因为你要卑微你才会去抚救卑微的人嘛啊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总认为自己对呀，那就要谦卑嘛啊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谦卑在基督的合一，你才可能达到和睦。然后第三个呢， 啊，就不要以恶报恶。前面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，只为认为自己的方法是对的，啊，不一定。第二个呢，即使你是对的，别人得罪了你，但是你也不能以恶报恶。那今天这个世界上得罪人的多得很呢，我们到处都有可能被人得罪，那我们都每个人都去像那个不信主的人，就去报恶报仇。我发现中国人活着啊，华人活着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报仇的心好像是特别强烈啊。你发现那些电视剧、小说、电影里面，好像我不能说绝大部分，有多少都是在讲报仇，对吧？是的，我有时候看到过瘾了，这个人好冤枉，后来报仇了啊，一个一个仇报了啊，把所有的仇人都全杀光了，一个一个报。第一集报了这个仇，第二集报了那个仇，第三集报了那个仇，最后报的，最后他究竟得到了什么？所以中国的文化里面，这个报仇雪恨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，十年是这个仇恨，这武打片是仇恨，爱恨情仇也是仇恨，对吧？这种仇恨，你这种仇恨，最后你报了仇，什么也得不到。第二个，一个报仇的人活着是最苦的，他成天生活在仇恨里面，他从来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，他没有喜乐啊，他是有畸形的啊，是带着死亡气息的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信主之前都差不多的啊，我当时考大学都是要报仇的，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都在欺负我了，我都活的都欺负我，我哪一天我只能靠自己奋斗，我衣锦还乡，给你们看看，对不对？那都是有这种报仇心态，都是活得很难受的啊。今天不要在乎，你要心里所知道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个很多，我们以后再慢慢分享。实际上，神会让一个真正愿意这个忍辱负重的人，你别说在永恒里，在今生就会让你看到。都会让你看到啊！你心胸大一点，在永恒里还会看到。那有时候，今天这个世界上，神不会让一切恶人得到报应。在传道书最后的应该是第九章，那我们还没有查到。今天的人不敬畏神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审判不立刻实行，因为神的审判没有立刻实行，让人感到作恶不作恶都一样，所以恶人。包括所谓信主的人也可以敢大胆作恶，他没有看到立刻的审判，没有看到立刻的报应来到，这就是可悲的。说穿了，不相信神的话，神说得很清楚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向神交代，那怎么可能没有最后没有报应呢？绝对有报应的。神是按照行为审判呢，说得很清楚啊，不是说表面的啊，谁信谁不信。那我得再多说一句了，这不相矛盾吗？那不是因信称义吗？但你说的很圣经很清楚啊，信心跟行为是什么？是不能分开的。一个真正的信心必然会有行为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根本不矛盾啊。所以神强调按照行为审判，是强调生命，不是强调大脑知识。这不是说废掉了因信称义啊。所以神说话总是要强调重点啊，免得让你那一些表面的人更加的肤浅。所以这一个就告诉我们啊，这一个生命是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必须要做和平之子啊，有时候可能要受委屈的，有时候没有办法啊，就要陪着受委屈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没办法啊。所以不要以恶报恶，凡是以恶报恶的，那就是不认识神的，或者说灵命至少是不生的啊。然后第四个方面，能够做和平之子就不要论断，不可彼此论断。这个论断是产生不和平的、不和睦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之一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听到论断很奇怪，论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专门讲过一篇道啊，大家回去可以看看，第四月份还是五月份，我讲过什么论断和判断。神的儿女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判断，那就刚才说的。那什么的，你好我好他好，有错也没错，没错也有错。判 判断是应该的，判断是根据真正的客观事实，不是道听途说。现在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，我是听别人说的 rumor。 有一个见证，我想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，不能给大家讲。前几天有一个，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情。哎呦，我哎，这牧师啊，真的，我以前误解了你。我现在我跟你都没有认识，你误解我什么？你从来没有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们很多时候根本都没有接触一个人，听到一些 rumor 就去下了判断，根本没有事实，就是道听途说的，甚至一些不怀好意的一些 rumor 就开始做判断。判断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，所以论断是没有根据也不合客观的事实，更不会以圣经的真理为标准，一种主观的偏差的偏爱的狭隘的主观的推断和定罪啊。论断里面往往带多它有带多定罪的成分 OK。 所以我们不能论断啊，这种论断是教会里面最不应该有的。很多时候就是根本都没有事实，根本也不清楚，道听途说，自己都没搞清楚就开始做一个结论，啊，这样子特别容易伤害人，啊，如果一个人被你这样论断的话，他灵命稍微的不深，他就会很难过，就会被跌倒，甚至会反击，啊，这就是纷争的来源，啊，所以不要。情况不清楚就不要随便的说，更不要传，这叫不信谣不传谣，这论断是非常的危险。第三个，第五个，做和平之子，非既要真理就不要过分的坚持。罗马书使徒保罗讲了一个例子，当时个人的教会各种来源很复杂啊，有外邦的教会，有犹太人的基督徒，还有外邦人的基督徒，来源很复杂啊，跟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也差不多，我们那个来源也比较复杂，对吧？我们有 ABC 在美国出生的，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，还有港台的弟兄姊妹啊，还有这一个什么，还有这一个很多很多，所以。有时候呢习惯不太一样啊，甚至思维方式文化都有点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你说形成各个团契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所以你说啊，不要很天真认为好像一切都我们这个神已经当时已经变乱的口音，巴比伦啊，叫巴别塔的时候叫什么变乱口音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各归什么中什么立国了啊，叫看我这个现在这个记性太不好了啊，是以宗族立国啊，因为语言的这个原因啊，就有一种自然的这个团体的分类，但是在灵里面是一致的啊。但是呢当时的教这个罗马教会就是出现的这个，因为食物有人对旧约的理解也不一样啊，有人说这个食物可以吃啊，那个食物不可以吃。那有人说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吃，所以因为食物就发生了争论。保罗就说啊，不，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啊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里面的喜乐。言下之意，这些东西重要吗？在这里争来争去，食物你想吃就吃，你觉得你有信心，你什么都可以吃就可以吃。你没有信心说这个不能吃，那你就别吃了，这是没有什么关系。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有人说这个东西不能吃，有人说那个东西能够吃。哎呦，圣经还有一句话啊，凡是在饮食上专心的，是吗？从来没有得益处。今天的人是不是在饮食上过分专心？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吃健康，没这个意思。但是说你在过分的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益处，因为是你的属灵的观念主要集中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不要把这一些边角余料 哎，什么叫边角余料呢？这些次要的问题，吃啊，喝什么，干什么？今天啊，这个例子我也不太好讲了。今天在教会侍奉里面，把这一些次要的东西天天争来争去，啊，这个东西我们该怎么做？那个东西我们该怎么做？重要吗？先做什么，后做什么？哎呀，怎么去？我们怎么做啊？这哎呀，我这个真的都不好，我都不好讲例子，一讲例子有点敏感啊。我们真的就是讲这些形式，讲这些外表的东西，重要吗？不在乎的一同在于公义、和平、圣灵里面的喜乐，什么意思？你要真正的信仰是建造生命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公义啊？你知不知道和平更重要？你知不知道圣灵跟你同在，让你成为一个大度的人、慷慨的人、啊，施爱的人、怜悯的人、啊，赦免的人？这就是圣灵了。所以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基督徒，都真的还不知道圣灵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一个除了这一个公义、和平、圣灵，后面继续还最后有一句话讲得更直白，啊，不在乎吃喝公义啊，不在乎吃喝，在乎公义啊。后来还一句话，所以我们要务必追求两件事情：和睦的事情，还有第二个什么？建立德行的事情。德行是生命的道德。就简单来说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，当然包括教会事工，两个根本是重要的。你如果忘掉这两个根本，你绝对是走偏了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侍奉如果造成不和睦还要去做，那就要小心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表面东西，哎呀，我们就 run program。 我总说今天的教会好多时候就是 run program，到了时候乱干是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这个有没有效果？有没有建立属灵的生命？两点，请记住。所以，和睦是彼此的，建立德行是每一个人的内在的。啊，向上仰望耶稣，向内建造生命，向外建立和睦。啊，没有除了这以外，就没有什么东西太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做和平之子啊。所以我们怎么做和平之子啊？我刚才也讲了这么多方面啊。第一个，简述一下，在基督里才能同心；第二个，谦卑；第三个，不要以恶报恶啊；第四个，不要彼此论断啊；第五个，不是那些真正重要的真理原则，就不要过分的坚持。好，做和平之子，还有一点，你还要做和平的使者。你说我做和平之子，但是别人吵起来跟我没关系，你还要做和平使者，这是很多人不注意的。啊，要知道一个家庭、一个教会，我刚才讲过，任何的地方一定有不和睦，因为有罪的地方就会有不和睦。哪个地方没有罪呢？都有，有罪的地方就不和睦。那么我们既然看到了不和睦，那我们不能够独善其身。你这个家庭，你老大老二吵起来了，你老三能够独善其身吗？啊，老大老二俩吵起来，老三还好被拉拢，哎，你站在我这边啊，你站在我这边啊，对吧？你绝对不能够独善其身。就算是哪边你都不站，但是呢，这个家里天天吵，你愉快吗？你老大老二，你看到你父母天天吵，你活得，你能够真的能够独善其身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圣经上说啊，一个肢体的荣耀都得荣耀，所以只要有破口就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个人。所以我们不光是我们今天很多有一些啊，有弟兄姊妹真的是可以，可能还真的很多，我敬拜完了就走了，你们吵是你们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管啊，我不愿意淌这浑水。 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的家的话，你不能够置之度外。你看到，如果你看到你兄弟和姊妹在你家里面吵起来，你能不管吗？教会是你属灵的家，你不能够充耳不闻。所以这个要注意的啊，你既不能够盼望梦想啊，这个教会永远没有矛盾，任何教会都有矛盾。你认为它没有矛盾，只是你没有进入到核心的地方去，你没有真正的好好侍奉，你不知道这些矛盾，你还以为没矛盾。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到这个侍奉的圈子里面去了，你会发现很多矛盾，每个地方都一样。所以你还必须，你不仅自己要啊，要与人和睦，你还要做和平的使者，让别人不和睦的人和睦。OK， 那圣经里有个例子，今天好好跟他讲，腓利门书就一章，这里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。保罗是大使徒，那是日理万机，都是做大事的啊。哎，他不是光做大事啊，他也做小事。还这么细心呢，这才是牧者的心肠。他看到当时有一个这一个，他恳求，他做了一件很有一个奴隶是叫阿尼西姆，啊，他呢从一个主人家跑掉了，后来呢在监狱里面，不是怎么在监狱里面可能听到了保罗的福音，所以他说，保罗说是他是我的在监狱里面所生的儿子，啊，是捆锁中的儿子，当然是指的属灵的儿子，是因为保罗传福音他信了主，啊，所以保罗不仅他信主，而且让这一个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，啊，所以呢他向这个他的主人去接受这个，重新接受这个逃跑的奴隶，所以他在做一件和好的工作。他说，以前他跟你是一个奴隶和这个什么主人的关系，啊，是一个暂时的关系。但是今天他信主了，你也是信主的，所以他是以你主人的弟兄，永远的弟兄。所以你们是要和好的，所以在这里就很有意思啊。他就说，但是呢，他叫这位弟兄的和好，不是一个简单的、不分青红皂白的和好。这里面和好有原则，这是今天我给大家讲到的经文的主要的目的。大家思想，和好是有原则的，啊，方法次要，原则第一。第一个，保罗做这件事情是没有私心的。有时候我们劝别人和好，好像我们里面有什么，我们自己有什么立场，我们有私心，啊，他这里完全没有私心，啊，这是他完全没有私心，他才能站在一个真正的公正的中立的立场上面，对吧？如果你有私心的话，你会串架的时候串什么？串偏架，因为你有立场，那是不行的啊！你也没有是一种无私的爱，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的那一种属灵的感动，无私的爱，就他说的很清楚，啊，他说，我现在呀，是向你求这件事情，求你接纳这位得罪你的奴隶啊。我是现在的凭着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，又是被基督做被囚的，还在坐牢。我现在做这件事凭着爱心向你求，什么意思呢？没有我自己的什么目的在里面啊！我上了年纪，什么意思呢？这里不是倚老卖老。哎呀，我上了年纪，你必须听我的，不是。因为是以我今天，现在在监狱里面年纪也大了，但是呢我还是有这个感动，愿你们和好。就是说，保罗不是闲着没事，精力旺盛，没事管找事，但是就说言外年老力衰， 而且在监狱里面坐牢，但是神感动他有一个基督的心肠，有一个牧者的心肠，有一个基督徒的心肠，愿意来管这个所谓的闲事，完全是凭着爱心，明白了吧？啊，所以这一个阿里西蒙啊，是我在捆锁中啊坐牢的时候传福音所生的一个属灵的儿子。我向他求啊，我爱他爱得不得了啊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第十二节啊，我很快的给大家讲，只能够啊，他我很喜欢他，他有的我万分的尊重。本来呢，我在监狱坐牢也是需要有人照顾我的，我本来想把他留下来照顾我，替你来照顾我。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有很多话的意思。你看自己这一个啊，这个腓利门啊，这个人，这一个使徒被这个奴隶的主人啊，他可能也是因为，也是可能是听了保罗的恩福音信主的，因为保罗是一个传道人，多半也不可能说给腓利门以他给他有钱财，有什么实际的那么大好处，可多半也在他信主属灵的好处，所以作为属灵的好处啊，这个腓利门本身也有职责来照顾这个保罗，知道吧？但是腓利门可能不可能来照顾他，所以呢，保罗说，我本来想留下你这个奴隶啊，阿里西蒙啊，这个阿里西蒙，替你来照顾我的，但是我不能够光考虑到我的需要，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他跑出来是违规跑出来的，那我应该把它还给你。这句话，这段话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说这一切都是有原则的，不是为了自己，完全是凭着爱心，凭着原则啊，公平的原则，和好的原则啊。所以他是有属灵高度的，而且有属灵高度。那我们今天想，哎呀，他跑出来就跑出来算了嘛，都信主了，对吧？都信主了，反正以后他的奴隶跟奴隶主哪天都在基督耶稣里面都和好了，反正最后现在和好不了，但是以后还会和好的。我们会这样简单的说，但保罗不行，觉得如果能够和好，还是要和好，而且要促成这个和好。他就说啊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什么意思？阎王帝当时他。可能偷了你的钱，后面还有话说的啊，可能得罪了你，干了坏事跑了，虽然是个坏事情，但是可能也是神允许的，所以呢，神可能让他暂时离开你，现在离开你以后信主了，他在你那里还信不了主呢，他跑出来以后现在认识了我，信了主，信了主以后你们就成为永远的弟兄了，你们就可以立刻就永远的得到他了啊，对不对？你以前没信，他没信主，他再好奴隶，他死了以后，你就失去他了。现在信了主，是你永远得到他，因为不再是奴仆了，而是亲爱的弟兄。所以保罗有这个属灵高度，你属灵高度才能做出合适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属灵高度，当然就不会做有属灵高度的事情啊。所以。属灵奥度和爱心啊是关键啊，他没有自我。第二个，公平。属灵高度和这个爱心，刚才也决定他没有偏爱，不拉偏架，公正的立场。我们要做一个和平使者，你不能去拉偏架，你不能够。有时候我们看得很多很清楚，表面上去让人和好，但实际上是拉偏架。我们首先有一个立场。对吧？他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或者我就是要让他啊，怎么样？所以很多时候，我们如果有偏爱了，那是不行的啊。所以他虽然保罗虽然非常的喜欢这一个阿里西姆，但是呢，他说我不能够就让他来伺候我，所以我让你们和好是完全是为了你们在神里面没有亏欠。对事对人都没有亏欠，所以我呢，这一个让你们和好啊，所以我是他站在一个非常公平的立场啊。还有，所以他就是说，
如果阿摩西人当时离开你啊，跑的时候逃跑的时候，如果他亏负了你，多半是账没有还清，或者偷了钱亏负了，对吧？做了这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安利为，所以他我即使再喜欢这个人，我也认为他很有可能当时逃跑亏欠了你，这就是公正了。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人，他做的一切都没做，坏的也是没做一样，那不能这样说。所以他非常的公平，这是很重要啊。最后公义这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撼，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不是表面上公平，哦，你们他错了你原谅他，他还一句话说，他若亏负你什么，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今天我们很多啊做和平使者做不好的原因啊。我们没有公正也没有公义，哎呀他已经认错了就算了，对吧？哎呀既往不咎，是的，赦免是一定要赦免，但是责任还是要责任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你离开这个监狱里面，离开这个地方，你如果差一文钱没有还清，这么都不能出来。我们现在常常认为信了主，我们死罪活罪都被赦免，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责任赖的账啊都可以不还啊，我们这个不是那么简单。保罗说他还不了，我替他还，看到没有？否则那个被怎么说，那一个腓利门这个被冒犯的人，被这一个欺负的人，那这件事上他是被欺负的，被他的奴隶欺负，奴隶偷了钱跑掉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说就算了，那说，所以他就保罗这样子说，让这个腓利门感到保罗是非常公平公义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保罗的建议，对吧？去真正的原谅这个奴隶。你不能说哦，这个他已经信了主了，你们都是弟兄，所以他以前杀人放火都没关系，把你再怎么样你也应该饶恕他，你这样讲没有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干这种事啊，就不管错了就是错了，哎，错了也没错，哎，赦免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按道理亏欠的更加要还啊，不是说你除非你还不了，没那个能力，没有能力表你口话语也应该说到，对吧？那十字架上那个人下不来了，那个匪徒是因为他下不来了，你如果还能够下来，你该还的该做的一定要做，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今天非常不清楚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做和平的使者，一定要有无私的原则，爱心的原则，有公平的原则，还要坚持公义啊，你才能够做一个真正好的和平使者。你没有公平公义，拉掉扔掉了一切，那不是一个好的和平使者。所以这一个我们非常的清楚啊。最后想说，任何的家庭、任何的组织，甚至任何的教会，有一个牧师说，有三种人，我加了一种啊，有四种人，一般有四种。第一种人，因为骄傲，因为自我，不断的制造破口，制造矛盾。第二种，哦，有事情了，好，好像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一样，扩大破口，啊。第三个，哎，管你怎么样，你们去闹去，我搞我的敬拜，我搞读经祷告，我这些事情跟我没关啊，漠不关心，啊。第四种，堵住破口。圣经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多管闲事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要仰望和平之君，让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他的行事为人，他的教导成为我们生命的准则。第二个，和平的我们自己要尽力若是人行，尽力与人和睦，对吧？第三个，你还要使人和睦，做和平之子。耶稣基督就做的是和平之子， 他在先在天上，他滚来本来不需要管人间的破事。对不起，我说的很粗鲁，人间就是破事，但他来到人间就是要让人与神和好，他管了这个闲事，他就是和平之子。 OK，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要使人和睦。我们不能做没事找事，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拉出来，制造破口，制造矛盾，破坏神的家，罪是很大的。我想告诉你，很多人不明白，以为我闹，我破坏就破坏。圣上有句话说，你拆毁神的殿，神一定要拆毁你。啊，这个我不是对哪一个人啊，不是对任何一个人，对所有人说的话啊。第二个，绝对不要做扩大破口的事情，你要搞清楚了，不要以人际关系啊，我跟他关系好，所以我支持他。记住啊，牧师讲的这个话不得不讲啊，我不是为我讲啊，我们不要随便的站队啊，要以神的原则站队啊，神的原则，不是以人际关系来站队啊。第三个，不要做漠不关心。今天很多人80%人可能对教会漠不关心。反正这样的凡事我都不参与，你一定要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啊！这个，这是神的话啊，这是神的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啊。这个我请大家啊记住，这最后一个，这个一定要记住啊。我们一起看，我们无论今天任何时候啊，就是再艰难的时候，要知道耶稣基督作者为王。